山乃散众素装直造华亭。传子才见便问大德住什么个什么大德住什么寺，山曰寺记不住，住记不寺。你看看他多能绕，你这么能绕到五拿的没辙。寺记不住，住记不寺。山师曰不寺寺个什么，山曰不是目前法。师曰什么处学得来，山曰非耳目之所到。师曰一句河头语，万劫纪律节。师又问垂丝千尺，意在深潭，离钩三寸，子何不到。山你开口被师一饶，打落水中。山才上船，师又曰到。山你开口，师又打。山豁然大悟，乃点头三下。师曰竿头丝线从君弄，不犯清波意字书。这个山随问抛轮制钓诗意如何。诗曰丝悬绿水，浮定无有之意。这个是后面的了，我们先看前面的，先看前面的这个。这个夹山呢，就赶快就是按照道武说的，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大家都散去了，你们别跟我学了，我自己都不撤呢，你跟我学什么，你们各自去找名师去吧，我先把我自己的事儿整撤。这就是散众啊，散众。然后呢就是换了装，然后呢他直接就到了华亭。作为一个教下的讲师能够这样，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。你就是说你有一个师之名，但是你知道自己不撤，你还能够虚心的去学，这样的人将来一定是大法器。一定是大法器，贵在一个诚实，贵在一个直，就是贵在这儿，这样的品质的人他才适合解脱，不是这种品质的人，修行他主要是纠正这种品质，根本跟解脱都不相干。这就是说是此人上无片瓦，下无捉锥，和尚若去亦扶而亡。然后直造华亭，传子才见，就是传子一见他就说了，你是住庙的呀，你是住什么庙的呀，大德住什么庙，这是骂人的话，不是好话。然后山哎，别说我住庙啊，别冤枉我啊，我可不住庙啊，要是我有个东西可住那就不对了，我不住庙，要是有个东西可住那就不对了。好，那说不对，那什么才是对的呢，不是四个什么呢，不对，那什么东西是个对的呢。他说哎呀，不是你说个什么东西是对的都不对，这都不是眼前的，就是说不是目前法，就是不是我们能够说得了的，什么东西是对的不是我们能够说得了的。然后这个传子就说了，你学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学的这些话呀，这些话就是一招一式的，这些话一招一招的，像模像样的。然后那个夹山就说了，哎呦，这可不是学来的，这话正是学来的，非耳目之所到，那是什么所到啊。但是传子没这么说，传子就骂了他一句，哎呦，你为了回答这一句话呀，你就万劫纪驴劫，你就成个驴了，你被记到这儿了。这个驴啊，就是纪驴这个地方，就是那个驴记的那个有一个桩，就桩立在那儿，那个驴啊就走不了。就是被这个庄啊记住了，就是说是大家为了回复这个语，为了能够让自己对答如流，就是说这都成了，就是成了一头那个走不动的驴了啊，走不动的驴了，一句河头语，万劫纪律节啊，这就是传子就骂他，传子骂完了他又说了，我呢是一个钓鱼的人，我呢是就是说垂丝千尺，意在深潭，离钩三寸，子何不到。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就是离开这些话，你道一句我看看你能不能道得出来呀，你不要说那些了，我不是说那些就是浅的这些让你回答这些东西的，我现在就是不让你在这点上做回答，我让你说一句来看看你能不能说得出来。然后呢这个夹山就要开口说，还刚一开口还准备开口呢，让那个师一讲夸给他打到水里面了，然后夹山就爬上船。然后呢那个传子说，传子没说哎呀对不起啊，我就得罪你啦什么什么什么的，这个传子说，传子没什么，传子说你说你不管你怎么你说。然后呢夹山呢又要说，然后那个传子又打，又把他打到水里了。然后夹山呢就打到水里了，就是这个夹山突然明白过来，然后就来不及说什么，就只顾着点头。然后再看下面的啊，这个传子说话还是文绉绉的。然后诗曰竿头丝线从君弄，不犯清波意字书。山随问抛轮 质调诗意如何。诗曰：思悬绿水，浮定有无之意。浮思悬绿水，浮定有无之意。山曰：语带弦而无路，舌头弹而不弹。诗曰：钓尽江波，金鳞始玉，山乃掩耳。诗曰：如是如是。随主曰：汝向去，直须藏身处没踪迹，没踪迹处莫藏身。吾三十年在药山，指明思事，如今记得他后，莫住城隍聚落，但向深山里绝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，无令断绝。山乃辞行，乃回顾。诗随唤，奢离山乃回首。诗竖起饶子曰：汝将谓别友，乃复船入水而逝。芥子纳须弥，须弥纳芥子，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？一个大一个小。小的怎么能够容纳须弥？小的就是能够容纳须弥，它就是能够容纳。千座后告诉你，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，告诉你法身无暇正是暇，霞山语言文采太好，但扫不掉船子不来，这一套能打掉他的这些闲家具。我告诉你，船子为啥能打掉这些闲家具，就是船子这个人他太撤了，他一点不给你玩这些方便，就是这一点，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到我这儿，我让你任何的这些花巧都没有立足之处，让你顿渐行，就是这个，反正是我喜欢船子。教理上说的没毛病，教理上说的没毛病，那还大远在，那就是说是教理上说的没毛病，就这种人啊，还不适合修心中心。修心中心呢，就把教理扔得开开的，它是在于自己的行处，你能不能行到佛所行处，能行到就是能行到，行不到就是行不到，关教理什么事儿？根本就不关教理的事儿。不对啊，传子相当的有文采，传子的文采不是一般，就说还是他的正量吧，我觉得是。古人学道之心值得我们学习。皇父啊，就是这句话由别人说，由你说就是有点太煞风景了，你这是在骂传子呢。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的本分就应该如此，你连这个本分都没有，你还想明心见性，搅什么便宜事呢？根本就不可能，就算是你偶尔憋到了看到了也没什么用。迁座后告诉你，何须迁座。他已经那个灵啊，那个张士栋啊，他已经告诉你过了，但是你没有明白，所以你必须要迁座。他已经告诉你过了，已经告诉你过了。哎呀，莫住城隍聚落怎么说？我们看看啊，刚才的那个还没解释呢。不要在那个人扎堆的地方去，就可以这么解释。山才上船，诗曰：诗又曰道道，山你开口，诗又答，山豁然呆舞，乃点头三下。刚才讲到这了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船子就说了：竿头丝线从君弄，不犯清波意字书。就是你啊，以后啊，这些东西你随便弄，这些东西都不相干，就是跟那个东西啊，都就是说不犯清波意字书。你这地方只要你撤了，你怎么方便都行，怎么方便都行。然后夹山就说了，就是抛轮之钓，就是撒那个网啊，那个扔那个钓钩啊，就是怎么撒网，怎么扔钓钩，怎么就是你怎么去接人，说的这都是接人的事儿，说的都是接人的事儿。然后诗就说了：思悬绿水，浮定有无之意。浮定有无之意，思悬在那个绿水上，浮定有无之意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就像是那个思悬在绿水上，浮定有无之意。这句话我看看怎么理解啊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应该怎么去接人，怎么那样。他说你该怎么接就怎么接，你该这样就这样，该那样就那样，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玄妙，没有什么玄妙。然后夹山就说了：语带玄而无路，舌头弹而不弹。语带玄而无路，语带的是玄妙，但是呢这个真的有玄妙吗？并没有一个玄妙，舌头在弹，实际上没有弹。然后那个船子又说了：钓尽江波，兼金鳞始玉。哎呀，我钓了一辈子河啊，我这今天总算遇到一条大鱼啊。然后夹山就掩着耳朵了，掩耳掩得好，夹山掩耳这个地方是很不错的，非常非常不错。所以这个船子也可能是试探的，船子一看很高兴，哎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嘱咐给你，你以后啊，你要藏身处没有踪迹，没有踪迹的地方不要藏身，你啊，你要去藏身啊，你要好好的藏着去，去在这儿要长养啊，长养，长养圣胎，长养圣胎。 藏身处，不能留踪迹，不能留踪迹。但是呢，不能留踪迹那个地方啊，你也不许这么藏着啊。这不是说了一句废话，就是是那个不许夜行，天明俱到，天明俱到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你就说你藏身处没有踪迹，就是你要好好的去长养，但是你不可以一直长养。这么理解也行吧，没踪迹处莫踪迹处，没踪迹处莫藏身，藏身处没踪迹，没踪迹处莫藏身。我以前可喜欢这一句了，也不知道为啥。然后我呢，我在药山那儿待了30年，我只知道这个。你今天知道了以后啊，你以后不要住城隍聚落。刚才张世栋问这个城隍聚落，就是不要在那儿就是找那个是非的地方扎堆儿，别在那个地方上扎堆儿。你要深山处绝头边儿，觅一个半个接续无林断绝。我不要你人多，我只要你要一个正眼的，让他不断绝就行了。我觉得齐老师他也是这样的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我只管这个，我能把这个做的不偏就不错了，还管什么人多人少，那不是我们的事儿。山乃慈行，频频回顾，师随唤，舍离，就是他就是你走吧，你去接吧，然后夹山就走了。夹山一边走的时候一边回头，然后呢就是那个禅子就说，舍离，就是叫了一下，就是夹山啊，夹山呢就是回首，然后呢禅子就是竖起来那个禅桨说，你以为还有别的吗？你以为还有别的东西吗？然后把那个桨一扔。就走了，就是说那个覆船入水而逝。有人说这个地方没有尸，但是咱们看看五灯会员上是明明说的是就是他就死了，就死在这儿了。你不要以为别有，如果有个别的在的，还不如我跳水直接死了算了，我死给你看看，你还敢有没有别的？可是一点别的都没有啊，船子绝对绝对的，这个是唉，别哪热闹往哪儿去，一个是不要往哪儿热闹往哪儿去，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弘法不在于人多，只在于接续，这才是佛法。佛法是在于他说的是真正的佛法，跟人多人少没有关系。传子干嘛这样走啊，水性好，朱仙林就你这么想，他就是死了怎么样吧，他活着的意思就是为了传法，就是为了让人家明白，就是为了不辜负他的老师，他现在已经传下去了。他不辜负他的老师了，他就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说那个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这个走啊要有一个圣像，很多的净土宗的人他都有一个圣像，要这么走要那么走。你看看禅宗里面的那个岩头大喝一声而死，什么这么走那么走的，你看看现在啥样的都翻出来了吧。禅子这按说的话算不算自杀而死呢？那个慧可是被那个县官斩死的，就是被政府给杀了，咋样的都有。这就是破你的死相的，一定要有一个好相死才行吗？你死都死了还管你怎么好呢。朱学民问的这个我看看啊，我还没收拾完朱学民呢，不能放过你。传子干嘛这样走，他干嘛不走啊，他活着干什么呀？朱学民呢、啊、就是问你，你除了那个学佛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你活着还有别的意思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你要有别的事儿你就先别明心见性了，你要有别的事儿的人绝对不可能明心见性的。